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甚至恩典又召聚我们。随着早晨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今天晚上还有2个钟头，我们仰望你自己的祝福，仰望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无有的。主啊，常常你把我们带到贫穷的地步，为着你叫我们能够更丰满。所以主，我们谢谢你，但愿我们真心能够，让你自己来倒空我们。好让你自己更多的充满我们，所以我们把这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但愿你的话在我们中间发光，你的话也在我们中间占有绝对优越的地位，是吧？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真是把这点时间恭敬仰望你，求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的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还是再读一个地方的圣经。腓立比书第3章第8节到第9节，我读给大家听。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我们说过这一节的圣经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给我们看见保罗他是怎么追求的。保罗当他追求长进的时候，他的确是丢弃万事，而且他把它看作粪土，那为要得着基督。那么大家都知道，保罗当然是已经得着基督的人，否则他你怎么能他是得救的呢？所以可见呢，他得救那个时候他已经得着基督了。我现在他说我为要得着基督，所以可见的是得着基督的丰满来说的。那么并且呢，得以在他里面。那么我们知道保罗他一蒙恩得救就在他里面，就在基督里面。那现在呢，追求到最后有一个结果。有一个结局，就是并且得以在他里面，那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说过，在基督里面就是与基督联合，所以对保罗来讲，基督联合是目标，但他达到那个结果，他的起点就已经与基督联合了。所以他能够与基督联合的能力，与基督联合的道路，通通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主供应他的。所以不是像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奥秘派呢，是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奋斗。那么我们人高低低在下，那么谁是高高在上在天上？那么一定是借着一个属灵的阶梯，然后经过许多属灵的操练，那么再加上苦修，然后最后呢我们就达到那个境界。那我们说过，这个是一般奥秘派的人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知道他们虽然有心，但他们的路是走错，路走错有很多的原因。我想我们当我们来看这个奥秘派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清楚的。好了，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继续今天早晨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奥秘派的故事，就是神在教会历史里面怎么留下了这些见证人。那我们曾经看到就是今天早晨我们看到从教会早期的时候一直到教会最黑暗的时候，那么到了14世纪呢，就在德国就兴起了几个很有名的或者说很大的奥秘派。那么这里面有几个人物，我想那个名字我念一下不要紧，但是我礼拜三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名单列给弟兄姊妹，所以你们万一现在记不住并不要紧。那么这里几面在德国呢，神兴起了几个很有名的奥秘派人物。那我说明一下什么叫奥秘派呢？奥秘派就是在古时候那些人呢，他们因为爱主，结果他们就常常亲近神，那么与神有交通，所以这些人他们认识神，而且他们的生命呢在主面前呢有长进，所以他们就把他们在神面前所学的种种就把它记录下来。 那么这些人我们称他是奥秘派，因为他们常常操练与神同在，他们常常亲近神，那么同时呢，他们自然过一些圣洁的生活。那么这个就是教会历史里面的奥秘派。那么但是这些奥秘派呢，很多就是当教会最黑暗的时候，那么教会就变成世界，把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得救的都应该是一个脱离世界的人。那么现在当教会变成世界以后怎么办呢？他们不愿意正面的和教会冲突，他们不像马丁路德一样起来95个，起来有95条，没有的，也不像加尔文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是把自己隐藏起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决定从这个世界里面，就教会这个世界里面再出来。所以有的人就到山上去，有的人到海边去，有的人就到荒山荒漠里面去，就把自己隐藏起来了。所以这些人呢，我们就称他做隐士 hermit， 或者就是修士 monk。 monk 当然中文可以翻作和尚，那特别是佛教说的，所以普通天主教里面呢，我们都是称他的修士说。那么这些人不要忘记，这些人他们都是听从主的话，愿意来跟随他，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主。所以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他们好像那个最黑暗时候的明灯一样，一盏一盏的明灯。所以我们读他们的故事，我们就说很多很多的感动。那么我们在我们中国人中间最有名的一个奥秘派就是盖恩夫人。那我们已经很多人读了他《馨香的末药》，也得到很多的帮助。那么所以我们就以为说盖恩夫人就是奥秘派的代表。那我曾经做过这个鉴定，就是当我还记得我当初来到美国的时候，有一次呢就在江岭的家里，我们有很好的交通。那么因为我是从台湾长大的，那么所读的书都是那个时候书房里面出的书。那么讲到奥秘派，我们只认得一个是盖恩夫人，而且根据那个时候我们的印象，就是盖恩夫人大概是圣经里面圣经之外，除了保罗之外，恐怕是最熟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人都读盖恩夫人的书，也读盖恩夫人的信，也读她的传记，还有呢像劳伦斯的与神同在，还有呢一些什么属灵的格言的什么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知道在上海有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大夫叫余成华弟兄，那么他翻译的。最早的时候，这位大夫啊，他怎么会钻到里面去呢？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个和我刚才所讲的故事就有关系，等一等你就清楚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问江宁说，那么是不是这个盖恩夫人呢，是真的就像他们所说的是那么了不起？那么然后呢，江六那个时候他就跟我提了，他说其实呢，在教会历史里面，盖恩夫人是所有奥秘派里面最小的一个。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问他了，那么到底最大的谁呢？好，他就告诉我，最大的里面有一个叫做 John Towler， 陶勒，我们班的陶勒弟兄。那么英文是 T-A-U-L-E-R， Towler， John Towler。 那这个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那个时候那么当他讲，那么所以我就问他，我说那么为什么他是最大的呢？所以在他解释以前，他先给我看一本书，这本书呢是 John Towler 他的信息 The Sermons of John Towler， 大概一共有150篇的信息。所以我就拿回去读了，读了以后呢，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回去再和江宁有个讨论。那然后我就告诉他，我很奇怪啊，这个 John Towler 应该是14世纪的人，但是为什么我读他的东西呢，我觉得好像读泥鳅的东西一样。那泥鳅的东西不同在哪里呢？就是他有一个特点呢，你读他的东西很有高远，有的地方能叫你折服，因为他的逻辑啊，他逻辑非常严谨，那么你看他的信息一定有思路的，这个会叫你折服。但是最叫我们得的帮助就是你里面得着非常的滋润，你有的问题不能解决的你解决了。所以等到我读完了 Towler 的这个 sermon 以后，那么回去跟江宁交流，那么我说为什么这样？那江宁说，你看这就不错，你看见吗？这就为什么在14世纪的时候，为什么 Towler 能那样帮助别人？ 所以他告诉我说，他其实本来有意思要把这一本的书翻成中文的，我到现在还没有翻成功，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总是你就知道说，他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把奥秘派的东西介绍给中国人的话，那现在在中国人脑子里面只有谁呢？只有盖恩夫人。那么盖恩夫人呢，算是最小的，但是那么现在最大的谁？最大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16、14世纪德国的奥秘派。那么讲到奥秘派的时候呢，这个讲到陶乐的故事，那么将军的手里有一本书，那个时候，那本书叫做《Three Friends of God》，就是三个神的朋友。那么这个作者是谁？是 Mr. Bevan。Mr. Bevan 给我们是一个弟兄会的姊妹。你看弟兄会啊，他们从来不注意奥秘派的东西，因为他们严格说来呢，他们很注意真理。讲的真理一定要客观的，所以在弟兄会里面，因为他们一直坚持真理，所以你的主观东西塞不进去的，根本不可能进去的。但是后来的神在弟兄会里面也做了一些工作，那么然后兴起一个诗人，女诗人，就是这个弟兄 Mrs. Bevan 这个姊妹，那么她写了好几首诗，在我们诗歌里面都有的。那么这个姊妹呢，她有个特点呢，就是她读了很多奥秘派的东西，那么然后呢，他特别是读了 German Mystic， 就是说这个德国奥秘派，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Tauler 这一班的人，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Three Friends of God。 那么 Mrs. Bevan 的特点是什么？他写了好几本传记，还包括威斯利约翰传记，他写的东西主要是给儿童看的，所以你读他的书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说你就觉得他非常很容易读，很顺畅。所以讲到 Tauler 的时候讲的最好的，我也同意，讲到你能够把 Tauler 他的故事讲得很生动的，那毫无疑问是这本书。如果大家要买这本书很简单的，你要上网，现在你上网只要你有你肯花钱，你什么书都买得到，这个书也买得到。我记得有你一定不是翻译的那个叫什么翻译的一本翻译的一首诗歌，就是葡萄一生呢，那个葡萄一生啊，我是花了一生的时间，花了好几十年去找那本书，找那首诗歌。那后来呢，才在一本书里面找到，是这么厚一本书，名字叫《Disciples》。那么那个原来是一个诗集。那你那个这个书你现在都买不到了，所以我还记得那一次，这个当我在网上看的时候，是100块钱，100块我就买了，因为。这个你只要今天在网上这类的书你能买就尽量买。所以一样的，这个 Three Friends of God 你们现在不要写下来，我们到时候这个给大家资料的时候会放在上面。那么你知道这本书是值得买的，就是你如果真的要认识这位弟兄的话，那么因为他写的最清楚也写的最精彩，那么他的角度也很正确，所以这个那么这本书呢就叫做 Three Friends of God， 所以你要认识 John Tauler 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等一等我会把这故事介绍给弟兄们，那这本书当然就很重要了。那么后来将军告诉我说，为什么余承华定会钻到奥秘派里面去呢？余承华定可以说中国的奥秘派毫无疑问的，那么但是他有个特点什么，就当初最早他钻进去是将军借给他一本书，就是 Three Friends of God， 就是那本书。哎，结果那本书一进去以后呢，那么他这个就我们的弟兄就开始有追求了，那么然后呢他就接触了这些奥秘派的书。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中国世界中文世界里面关于盖恩夫人的东西可以都是他在那做。那不过我们的弟兄有个好处，就是他不光是医生，而且他圣经非常的熟，那么他又是你弟兄的同工，所以对真理各方面生命上都有认识，所以很多地方是经过他过滤的，所以没有多少的难处。我们讲过了，这些奥秘派多半是天主教里面的。那么在天主教里面，你知道因为他们特别在长期的教会在黑暗的这个时期，那么他们从各个方向就接受了很多的东西。比方说我们讲过了，讲到奥秘派，我们特别讲到这个奥秘派呢，最早的是哲学的奥秘派，那就是柏拉图。他们呢他们有一个认知，就是觉得今天的人的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种的火花， 那么你只要把它启发了以后，人和神就可以来往，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这样的话，人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提升，再提升，最后呢能达到与神合一，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那个整个过程，他们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物质是污秽的，物质是脏的，你明白吗？你与神联合就表示与灵，因为神是个灵嘛，那要与神联合。物质是这么污秽的东西，你怎么能与神联合呢？所以在整个哲学的那个体系里面，就是说你要逃避这些东西，你要逃避看得见的东西。你只要什么东西，就是所有物质的东西都是叫我们拦阻看见神。那么他们也引圣经啊，也圣经主耶稣明明说清心的人就必得见神，对不对？但是他们就把它引申做什么呢？引申就是说什么叫清心的人？清心就是说在你眼睛里面，你只看见神所创造的一切，你都看不见，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东西，有东西都是污秽，就尤其身体是污秽的。那既然身体是污秽的，所以你要怎么样呢？你要逃避，这就是禁欲主义的开始嘛，就是这个，所以呢，所以他们就开始提倡禁欲了。那这个思想呢，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你一禁欲，你一对付身体，你看不见，你什么都把它，什么都看不见了，那就看见神了。那么这样，你慢慢的，这个人就提升了，你看见吗？你慢慢的就从物质的就变成什么形而下的，就变成形而上的，所以最后怎么样达到天人合一？那么这个不要忘记，这是哲学的奥秘派。这个他可以信神也可以不信神也可以，你看见吗？问题就是个基本的东西。那么很不幸的就是在教会黑暗的时候把这个东西也带进来了，所以才会有禁欲主义。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是这些东西。那么还有我们说还有其他的，就通中经的。所以我们知道普通讲到奥秘派，当然都是讲到天主教里面的。那讲到天主教里面，这些人很爱主没有错，但是呢他们因为有太多东西，包括拜玛利亚了，还有包括我们说过他们有很多显灵了，所以他们如果讲到与神联合，讲到这个摩成是儿子形象，那就讲了一个人爱主爱的一个地步，他真的这个手会有钉痕，这个手也会有钉痕，脚也会有钉痕，然后肋旁有钉痕。那么圣方济 Saint Francis 那么 of Assisi， 我们叫所谓圣方济，那么后来他们被封作圣人，原因就是因为在他死以前两年，据说他的身上有这些所谓的圣伤 Holy Wounds， 你看都是一些圣伤。那么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说过都是跟这个背景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感谢神，就是中文的这些东西里面没有这些描述，因为你知道那个老早就把它弄掉了。那么盖恩夫人也常常读 penance 就是苦修嘛，那么在他整个的里面会讲苦修，那么但是呢你到了中文这些东西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那么神兴起了我们的弟兄，就是余成华弟兄，那么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那么我再说就着整个历史过程，我们的弟兄能够钻到里面去，当然跟江牛借给他那本书很有关系，就是 The Friends of God。 那么然后他就真的在中间有追求。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很自然就回到这个所谓的神的朋友，为什么这些人称作神的朋友。那我们讲到Toller 他是个德国人，那么跟 Toller 同一个时候呢有几个人是很重要。首先讲他是 Dominicus，就是他是多米尼的那个，我们叫他有个圣多米尼。这个圣多米尼呢，他是一个就像圣方济一样，也是这个教会里面一个圣人。那么结果呢，他呢就有了一个 order 就是他们创了一个门，就是一个教门，就像什么呢？就像圣方济一样，圣方济最早找了十一个人，那么他自己做乞丐，到处做乞丐，他为了自己毫无所求，他为别人来祈求。所以呢到了教皇那里，然后从教皇那里得罪一个命令，就是说好他们可以就组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order。 所以这个 order 呢就是所谓的圣方济。你看圣方济就是就这个他们呢这个就这一班人，他们非常爱主，那么而且呢他们真是一无所有。 所以现在的圣方济就是你知道这个天主教里面许多医院的这些东西，这就是圣方济的工作，那就是他们的工作了，这个很清楚的。所以这个 order 呢，这个教门呢，可以说在这个罗马天主教里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不过这些人呢都是很简单的人，因为做乞丐嘛，真的他们真的做乞丐了，他们觉得这样才是贫穷嘛，所以就是最简单，有的是裁缝啦，有的是就是非常简单的，在他们中有学问的并不是很多，他们就是很单纯的爱主。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也把圣方济他以及格义他说过的话也给弟兄们，你知道他们的确认识神是没有问题的，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但是我们讲过，这个为什么有他们起来呢？这个事实上呢，是当教会在黑暗的时候，他们受到生存的威胁的时候，结果他们的一个突破，这个很重要的突破。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以前，你知道有一般的人，就是在法国的里昂，有一个人，他是个很有钱的商人，叫 Peter Baldo。 那么 Peter Baldo 呢，他就是看见圣经里面要撇下一切来跟从主，他是个有钱的人，结果为主撇下一切来跟从主。然后呢，有很多人这个，然后他们在那读圣，这个那个时候呢，他把很多的钱呢就拿来翻译当地的圣经，所以每一个这些人呢都他们都愿意为主就变成穷人，所以到处呢就去传福音。所以他们的特点是两个，第一个是贫穷，第二个到处传道，这是非常清楚的，这是他们的特点。好了，结果他们后来就是因为读圣经，尤其是读新约圣经，我们今天早上讲过了，然后他们有的会背圣经，那么对于整个的教会是个很大的威胁，因为他们如果明白真理的话，那么这就很难，他们教会就很难管理他们。所以后来教皇就下了一道命令，就是说只有平信徒都不可以读圣经，这个主要是针对他们的。那么他们不肯听，最后怎么办呢？他们教皇就用十字军来对付他们，所以很多基督徒呢就这样为主殉道。那么这一班人，我们称他说骨中的弟兄姊妹，也就是所谓的 Valdenses， 这就是。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最早的就是很贫穷，就是很简单的嘛。所以你知道，在他们中间呢，都是裁缝啦，都是一些非常做蛋糕的啦，就是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做农夫啦，啊，有的是就这样的一些人，结果呢就用他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就不止影响了意大利，也影响了整个法国。我们说过后来呢，整个法国南部呢就被这些人影响了。那么最后呢，教会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就发出一个命令，就是用十字军呢来对付他们。所以20年之内，整个法国的南部从像伊甸园那样一块的地方就变成了一个荒漠。到现在如果大家到法国去，你还能看见那个痕迹，还能看见留下来的遗迹。所以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在中世纪教会最黑暗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很明显的来对付他们。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了，那么一面呢他们是要这个，所以现在呢有两件事，就是说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的确叫人佩服啊，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教会最头痛是什么？他们在教会之外，他们和教会对立的，所以他们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那问题就没有了嘛。因为这些人很爱主嘛，如果现在他们是真的也就是这样，也是这样跟随，但是不和教会敌对，那你当然就不要用十字军对付他们了。那么然后呢，同时呢，那么他们也能够过这种生活，那么你很自然就满足了什么？就满足了那些爱主的人。因为那个时候一般的弟兄姊妹，就是我刚才讲过的，一般尤其是这些农夫啊什么，他们过的生活比那个修士，比那个神父他们圣洁多了，比他们更活在主的面前。所以这是叫他们最难堪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整个教会荒凉，因为整个教会道德堕落了，所以呢这些真正爱主的人他们看不起这些人，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对于教会的形容对立。那么好了，对整个教会来讲，这个当然对他们生存来是个很大的威胁。所以后来 San Franciscan 就是说这些 Franciscan 这些人这一般人起来以后， 哎，结果你看见，事实上他们做的就是模仿当初圣灵已经做的，很清楚的。因为那些人实在是一个见证，你虽然用枪炮对付他们，但你要承认他们生活是金钱，他们叫你佩服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在教会里面这个框架里面，也能够有这些人像他们一样？那这个就是 Francisco，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圣方济的这个教门，这一个 order。这我们说 order， 他们是讲 order， 在这个整个 order 里面，那么很明显这是一条线。那么第二条线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说，现在你要看这些异端慢慢就出来了，那你主要有一半人去研究异端的，还有呢，就是这些这个 Valdensi 这五宗弟兄们，他们的特点传道，到处传福音，他们很到无论到哪里就把福音送出去，无论到哪里就把福音送出去。所以他们说，如果他们能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做？你懂吗？所以如果我们也这样做的话，那么好了，所以那个发起人是谁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多米尼。那么多米尼呢，他觉得他们能这样做，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他们到处传福音，我们也可以到处传福音，所以他们有一个 order 叫 Dominican order， 这个就是我 Dominican。 所以 Dominican order 呢跟那个就不一样了，那些人呢都是这个文化水平要低一点的，那这些人不是，这些人呢，你如果要传福音的话，说这些人的严格上都有学问的，那不光有学问，而且呢最重要就是说他们的学问大的一个地步，要研究不同的什么呢，要研究不同的这个异端。所以这个 order 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他们的使命就是他们要出去传道，而且像什么呢？就像 Valdensi， 就像这些古东弟兄们出去传道，几个几个出去，所以他们到哪里，他们也到哪里。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样，你不这些人呢、啊，不要忘记，这些人是一直跟教皇站在一起，都是教皇的朋友 ，Francisco 教皇的朋友 ，Dominican 也是教皇的朋友。所以现在呢，如果你要对付这些异端的话，那第一个你要认识他们的教皇是在哪里？教皇是在罗马呀，他不知道到底下面发生了什么事。你看这些基督徒都是藏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山谷里面的，你根本不，你看你们这个不需要组织的，你普通一般你要望弥撒，你需要有一个祭司，然后你要怎样？这些人没有祭司啊，什么也没有，他的主任就在那波饼纪念主了。所以你看嘛，你这些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你怎么认识他？你不会知道他们，除非你深入他们。好了，那现在你怎么会深入他们？那就是说现在他们也传道。那么也传道，那么当然他们真的要传福音，这是倒真的。但是呢，等到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才发现一个好处，就是说现在呢，他们可以深入到所有的民间，因为他去传道了嘛。所以无形之中，那他们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教皇的耳目。叫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结果所有这个在异端里面所做的事，他们统统清楚。所以后来啊，等到教会说要用异端裁判所来裁判这异端的时候，那第一要问，不错，这个市政府也好，这个什么帝国也好，这个罗马帝国也好，他们可以这个什么，他们可以就对付这些人，但是他们要问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异端？因为他们，你知道这个市政的人或者是罗马这个当局的人，他们是政治圈里面的人，他们不懂得教会的事，他们不懂得圣经的事。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谁能够断定是异端不是异端？所以异端裁判所是谁在那里组织成功的？是 Dominican 的，因为这些人有学问，这些人懂得圣经，还有呢，这些人他们可以深入他们。所以你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报道 Valdensi 是吗？那这些眼目啊都到了这个古中弟兄们中间去，然后他就报告上去。他怎么报告呢？他说从使徒以来一直到现在有70个异端，他说今天有一个异端是最难对付的，第一他们人很多，遍布全个欧洲，第二他们生活叫人佩服，你没有办法的。那不要忘记这个报告是谁报告上去的？这些 Dominican。 因为他们不仅读圣经，那么他们也研究这些人，也研究这个异端。所以后来你们知道说，整个异端裁判所是在谁的手里呢？就在 Dominican 的手里。所以你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到法国，特别是到了去看那个 museum， 看他们的博物馆，尤其看那个残酷的刑法怎么对付基督徒。你看，然后你看一个个都是修士，对不对？就是修士穿的衣服，你一看就知道那个都是 Dominican 的居服，你一看这个都是 Dominican 的人。所以不要忘记了，我现在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你讲到 German Mystics 的时候，这几个都是 Dominican， 都是这个系统的，所以表示说什么，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有学问。那么他们多半是到哪里去读书的呢？都到 Kern， 就是德国有一个城叫做 Cologne， 或者翻成科隆也可以，有的叫 Cologne， 有的叫 Kern 都可以。其实德文是 Kern， 那么中国英文呢就把它翻成 Cologne， 那么中文就叫做科隆。那么这个城呢，我们知道当初呢是当多米尼克这个还没有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多久就出现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奥秘派。我们说过，就是 Thomas Aquinas， 我们讲过这个人，就是他对教皇说，因为教皇告知把引他到去看圣彼得堂，他说你看现在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了，不像彼得那时候那么寒酸。然后那个就是这 Aquinas 这个奥秘派说，他说不错，你金子银子都有了，但是那后拿上了耶稣的名，那个能力就没有了。所以不要忘记，最早这些德国的这个几个奥秘派，他们所承受出来的属灵的产业就是从 Thomas Aquinas 来的。那么 Thomas Aquinas 在哪里教书呢？在哪里做老师呢？就是在 Cologne。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德国就出了几个人都是在这个门下的。那么最有名的一个人叫 Master Eckhart。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 Eckhart 这个人恐怕是德国出来的最伟大的一个奥秘派。因为呢，严格说来哈，他们说他是德国哲学和德国奥秘，就是说 German philosophy 跟 German mysticism， 可以说他是最重要的一个，他是开始。所以 Eckhart 这个人很了不起，他是个绝对是一个学者。他不止，但是他的特点在哪里？因为你讲的奥秘派与神交通，那很明显的，这个人，你想，一个人如果与神交通的话，按理来讲，你不大用你的头脑的，是用你的心的。但是这里给我们看的是心跟头能够结合，头代表一个人有头脑，一个有思想；心呢，代表这个人他是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不要忘记啊，神是在夏娃，神在亚当的肋旁就取了一根肋骨，就创造了夏娃。所以在神的心目中呢，丈夫是头，但是妻子是心。一个家如果都是头，这个家就不像家；一个家如果都是心，这个家也不像家。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头跟心的平衡，头跟心下来很难平衡。所以难处就在这里，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要争做头的，所以有的姊妹，我不能做头，我做脖子怎么可以？我脖子不动，你头就不能动嘛。所以我们的家庭的难处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当神的创造里面，那个头跟心应该是和谐的才对，这样家才是美满的家。你想想，如果一天到，如果两个人都像爱因斯坦那样，那就不行了。所以爱因斯坦有一次说笑话嘛，对不对？他意思就是说他跟他太太不能对调的嘛，他跟他对调就糟糕了。爱因斯坦长得一点都不好看嘛，对不对？但爱因斯坦有一个头脑，那是好的不得了的。所以你看，一个家如果都是两个爱因斯坦，这个家不能成家。那一个家一个人如果两个都是心，也是不行的。所以奥秘派很明显是心，但是呢，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当然是很冷静的。那这个东西两个好像很难放在一起。但是我们说 Eckhart 他的特点是什么？他就这样的特点，他是能把心跟头放在一起。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诗人叫但丁啊，如果大家读历史叫但丁，那但丁特点也这样。普通我们觉得一个诗人大概就是诗人的，你中国人你讲的徐志摩，你只要想起徐志摩，你就有个心呢。 对不对？那么所以里面东西还是，但是呢，不是但丁的特点是什么？但丁特点，你的确看见说他一面是头，一面也是心。所以他们说在那个时候，在欧洲你能找到的人，一个是但丁，一个就是艾克尔。那么但丁呢是在诗的那个世界里面，那么艾克尔呢在哲学跟这个跟这个奥秘派的一个方法。那为什么我们说哲学？因为它有道理的，因为他与神交通，所以他从他的经历里面呢，艾克尔他能够把神形容得很好。那这个很难，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不能形容的，你无法形容的。所以地上如果能找到一个人能把他所看见的神能把他介绍得清楚，这个不容易。所以呢，如果你要看这方面的书的话，那么艾克尔书是没有疑问的，这个可以说是在德国是首屈一指的。那么我们讲的德国的奥秘派的时候，不要忘记几乎他们都是跟随艾克尔的。那么他有两个最得意的门徒，一个是 John Tauler， 还有一个叫 Suso S-U-S-O， 这两个人刚好相反。Suso 呢非常的热，这个 Tauler 呢非常的酷，这个酷真的是那个酷，这不是就真的非常的酷，两个不一样的。那么你去读这个 John Tauler 的东西很客观，你就诉说东西非常的主观，但是他们两个就把 Eckhart 所看见能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意思就是说，如果 Eckhart 是理论家，是个思想家的话，那么谁把它实行出来的呢？一个是 Tauler， 一个是诉说，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神兴起了 Eckhart， 那么这是可以说教会很重要的资产，一点没有错的。那么然后呢，这两个 Tauler 跟 Suso 呢就从这个弟兄身上就得到帮助。那不只是他，还有一个人，这个我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据说呢也是，如果你在教会历史里面你要找到最伟大的这个奥秘派，那他除了艾克尔之外，那么那个德国人，那个人不是德国人，那个人是比利时人。那么这个人的，他叫做他的 the first name 叫 John， 这个后面 last name 就很难念了，这个叫 R U Y S B R O E C K， 后面是 Brook， 那然后 Louis Brook。这是我念的，这个不准的，就是反正是 John Louis Brook。 那么这个人呢，你去读历史啊，你去读教会历史，你知道这个人也是在可以说在整个教会历史讲到奥秘派的时候呢，他也是他有的人说他恐怕是最伟大，如果不是最伟大的，也是最伟大的奥秘派里面其中一个。那么这个人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子，他的这个名字叫做 Gerard Groot， G-R-O-O-T， 就是 Root 前面加个 G， Groot。 那么这个 Gerard Groot 呢，他就也有一个 order， 你知道吗？他后来也兴起来，他叫做 The Brotherhood of Common Life。 所以这个他那个时候这个 Brotherhood， 你知道这个所谓 Brotherhood， 实在说来就是因为那个所有的 order 啊，你不管 Franciscan 也好或者 Dominican， 他们彼此都是兄弟，是 brotherhood， 都是做兄弟的。所以呢这个 brotherhood of common life， 那么这个人是他 founder， 我们说过他就得了那个弟兄的帮助，影响很大，是他也是把他执行出来。那么就在这个 brotherhood 里面就出了个很有名的人，我一定要点我们要指他，因为这个是个古典名著。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叫 Thomas A Kempis， 肯培，中文翻译叫肯培。那么这肯培呢，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是古典名著，叫 Imitation of Christ， 就是效法基督。那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可以说就代表那个时候，我们刚讲过，就在这一系列里面，在整个这一系列里面，都跟德国有关系的。德国的奥秘派，那么但是不要忘记， 这个 Risbo 或者这个 Gerard Group 甚至于 Campus， 实在说来呢，他们都得到谁的帮助？是 Eckhart 的帮助。所以我们的 Eckhart 事实上呢，它下面一个是可以简单说三个很大的弟子，一个是 John Towner， 一个是 Suso， 还有一个呢就 John Lewis Brook。然后你想到 John Lewis Brook， 你就想到肯培，你就想到什么效法基督的那本书。我们有一本有首诗歌，众人涌进主的国度是第几首？但什么呢？众人涌进主的国度。众人涌进主。三百多少？三百九十。我念给大家听啊，大家应该都看过这首诗歌，唱过这首诗歌。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扶。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世界有谁服？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仍享主祝福。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仍享主祝福。众人都慕得主荣耀，羞辱少人要。众人都爱同主掌权，损失有谁怨？今无人因主缘故，看万事如土。多人都贪享主甘取，少有愿进食。多人都喜登主宝座，少有用漂泊。同他唱诗虽然有人，惊醒却不能。同他唱诗虽然有人，惊醒却不能。众人都想同主高贵，卑贱却都畏。当主凡事为他预备，他就大赞美。当主稍微求他一点，就立发怨言。但那诚实爱主的人，祸福都不问，就是他们宝贵心血也愿为主舍。求主给我这样心智，始终忘生死。求主给我这样心智，始终忘生死。那这首诗歌是哪里来的呢？这里想说是翻译的，但是不要忘记，这首诗歌呢，实在说来就是效法基督里面的一段。如果你们到效法基督那本书去找，你会找到有一段刚好就是这里所讲的。后来呢，有一个弟兄，不知道弟兄还是姊妹，那么就模仿那里的，把它变成诗，变成可以唱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手里能唱的《众人涌进主的国度》。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了，这个所谓奥秘派，就是这些爱主的人，因为与主有那样的经历，所以呢，就写下了这首诗歌。所以我们可以说，《众人涌进主的国度》这首诗歌呢，是效法基督。就是说效法基督里面的一段，那么然后这个，所以你唱这首诗的时候，你就能够大概知道这个效法基督里面这本书说什么。所以弟兄们，你们如果这个也是古典名著啊，就是说中文有很多翻译的，那么英文呢，这个也是古典名著，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大家能够手有一本成哈，那里面很多东西很好的，但是我说过里面有金子也有沙子。那么我们怎么断定它金子和沙子呢？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它和 Towner 的东西比较就清楚。那现在你当它你用，因为我们知道教会历史里面大家现在最清楚最熟悉的就是肯培的这个效法基督，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如果你仔细看那一本书的话，那本书的的确代表什么？代表在就是当教会在黑暗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一般奥秘派，那么你把这些思想的精华把它放在一起，那么就是肯培里面所说的。那么现在我因为这个同一个时代的东西，所以我们等一等你来看到底你来看的时候，你注意到这个到底它哪里沙子哪里金子的时候，那么你需要一个比较，那这个比较就是我们从 John Towner 他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好，我想我们大概的把这个德国的奥秘派大概我们说介绍了一下，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稍微的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 John Towner 到底他的贡献是什么，为什么 他是在许多奥秘派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位。那么我们当然现在需要稍微讲一点他的故事，就是到底他是何许人。他大概是生在1300年，所以你知道这个应该是14世纪，1300年。不过有的人说可能1300年后来，但大概有的人是说1300年，有的人说是还早10年。所以到了1340年的时候呢，1340年呢，对于 John Tower 来讲，他已经是50岁，有的人说40岁，有的人是50岁。我想这个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并不要紧。那么到了 Tower 50岁，我们姑且说他是50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传道。他一面是属于多米尼克，那就表示什么？表示他很有学问。那么而且呢，他可以说是一个怎么讲？他是个认识圣经的人。所以在他的家乡叫 Strasbourg， 那么不要忘记啊， Strasbourg 在德国里面是最书香的一个城，就是最有学问的一个城。那么 Strasbourg 在什么地方呢？如果大家到法国，你知道你法国如果去了法国，你要往德国走，德国在北边嘛，那一到北德国就有一个地方叫黑森林。那么这个黑森林呢，你知道黑森林的西边就是法国了，所以这黑森林德国跟黑森林的这个边界上有一座城，那座城就是 Strasbourg， 很清楚的，就是 Strasbourg。 所以呢，这个John Tower 呢，他是 Strasbourg 的人，他先是到哪里？先是到 Cologne， 那么大概就是在那个就是 Thomas Aquinas 那个学校里面就受了装备。所以然后呢，他就因为他是 Dominican 嘛，所以当然他也做了神父。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在 Strasbourg， 他很有 gift， 非常有才干，也非常有口才。结果呢，每一个人都喜欢听他讲道。所以每到主日的时候，大概这个整个城的人呢都拥到大教堂里面听他讲的。因为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特点就是非常有口才。那么可以说在许多与很多奥秘派他们合组于很宝贵的经历，但他们不会发表。在这么多奥秘派里面最会发表的，有人告诉我们除了奥古斯丁之外就是John Tower。一个为主说话的人，一个会为主说话的人，他的特点是什么？他不光看见了，而且他能把他看见的很深入浅出的，能让大家能够明白。所以你想看整个 Strasbourg 那些的人要去听他讲道，那就证明他道非常有吸引力，非常有内容的，非常有学问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可以说他在那个城里面非常的有名。那么大家都他已经服侍主10年了，那么每个人都要听他的道。那么尤其最叫这个城感动在什么地方呢？就大概是10年前发生了一件事。那么那件事什么呢？是这样，就是德国的皇帝呀，这个德国的皇帝呢，那个时候啊并不听教皇的话。但是不要忘记啊，按理来讲呢，这个皇帝呢是可以管教皇的身体，但是教皇呢可以管皇帝的灵魂。那谁比较大呢？当然教皇比较大，因为教皇如果把天堂的门一关，皇帝就进不去了。所以在这个，所以你知道这个难处一直没有过，就是教皇跟这个皇帝中间的争执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好了，结果呢？这个德国这个皇帝啊，这个皇帝居然不听教皇的话，然后教皇就发出个命令，那就咒诅令。我这里没有时间给大家读那个咒诅，你如果读那个咒诅，真的很可怕。那这个人是，就是不光是没有救恩了，而且所有的灾祸都要领导他，那真是咒诅啊。好，这个皇帝不在乎，那不在乎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这个教皇有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咒诅这个城，就是这个 Strasbourg 这个城啊，就是这个只要跟这个皇帝有关系的城，你只要站在皇帝这一边的，所以你要选择嘛，你要么选择站在教皇这一边，你就蒙祝福； 你要是不教不这个跟教皇在那边跟对方在一起，那就受咒诅。那么怎么咒诅呢？那个时候最可怕的一个办法就是把所有圣职人员、所有的神父通通撤退。那你说这个撤退有什么关系？不行，你撤退就不得了，因为在整个的教会里面，你怎么有救恩的？你所以能够有救恩，因为你什么时候要告解，什么时候你有罪，你要到神父那里去告解。然后呢，你每个礼拜领圣餐、领弥撒，然后你的罪才能够得到解决。所以想想看，如果所有的圣职人员通通撤离那个城的话，那么那个结果是什么？你犯罪没有地方告解，而且呢，你如果没有忘弥撒的话，你根本就不在教会，在教会之外，那么就是没有救恩的，那就是下地狱的。所以这个不得了，这个压力不得了啊。所以当教皇把这个咒诅临到这个城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用那个压力，大家活在恐怖底下，然后最后怎么样呢？选择站在教皇这一边。所以这是那个时候的历史，所以我们要懂得。那么 Strasbourg 有一度也是这样，所有的这些神职人员，所有的这些这个 priest 神父通通撤退，因为教皇一声命令。那个时候在 Strasbourg 里唯一没有撤退的就是 John Power， 他不敢。所以这里的城啊非常爱他们，所有的人都爱他们。为什么爱他们呢？因为当这个整个城好像落在咒诅里面的时候，他们应该听不见圣灵的声音了，应该听不见主的道了。结果他们现在还有人留下，只要他留下还是可以忏悔啊，只有留下还可以告解，只有他留下，你知道说现在呢救恩，那就表示说救恩还在啊。所以你知道大家是非常的爱他。所以 John Powell 50岁的时候是一个成功的传道人，他的的确确他的讲道是大家都喜欢听的，而且呢的的确他爱他们。那么你想他冒多大的危险啊，这个等于什么？等于你根本选择站在教皇的对面。在那个时候，如果你不是真的是活在神面前，你没有这个勇气。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个很成功的传道人，所以整个大教堂是满满的，从远近都有人来听他的道。那么其实那个时候呢，有很多人从法国来，有的人呢从很远的地方来。但是去过法国，你知道这个有一个地方叫 Bern， 这个 Bern 就是产熊的地方。这个 Bern 这个城还是瑞士，不是，我说错，是瑞士的一个很有名的城。这个 Bern 是个瑞士很有名的一个城。那么在 Bern 那个附近，就是所谓 Bern 高地，就是这个它 Bernese Highland， 就是那个高地。那么那一代啊，大家不要忘记，在 John Towler 那个时候啊，已经有很多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很多的 Valdenses， 很多古州的弟兄们呢、啊，他们就躲在那一代，躲在高地里面。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后来你知道，等到崇敬派的弟兄们起来以后，那崇敬派的弟兄们最早他们所接触的弟兄就是 Swiss Brethren， 所谓 Swiss Brethren 就是瑞士的弟兄们。那瑞士弟兄是谁呢？其实就是 Valdense 这些古中的弟兄们，他们到了瑞士了，他们就隐宅在山谷里面，那么他们读圣经啊什么这些，其实在那里已经有一些人了。那么然后呢，这些人他们彼此称作弟兄，所以在瑞士是 Swiss Brethren。那到了意大利这边呢，法国就不一样。反正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这些人呢他们都在一起，有交通在一起，有这个有来往的。那么这些人对于那些外邦人怎么称呼他们呢？就觉得他们是 friends of God， 他们好像和神特别亲密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啊，这一种的弟兄在哪里最多呢？就是在法国、德国跟瑞士边界交界的地方，叫巴塞尔。这个巴塞尔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这个他们人最多了。我们今年去了这个瑞士，我们就曾经到了这个巴塞尔这个地方。到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全世界药这个医药的最大本营就在那里。那么如果大家去那里，可以看见那个莱茵河是从那里流过的。那么那个莱茵河就是把当初啊，有一些人不是崇敬派弟兄们，他们 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就从那里被赶了，坐船从那莱茵河，然后一直到了荷兰，有的人从那里就到了美国。所以你知道到了巴塞尔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有这些故事发生的。那么就在我刚才讲的，我讲的这个 John Towler 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去听他讲，那不光是就是这个 Strasbourg 附近的黑森林的有人来听他，瑞士的有人来听他，从巴塞尔的有人来听他，从德国的有人来听他，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他的影响啊是可以说声名，不光是他的这个不光是他的这个名声不光是停留在城里面，可以说周围远近很多的人他们都不远千里要听他来讲的。好，那么在这里面有一个人就坐在他里面，就这个人从哪里来呢？这个人就是从 Bern 那个附近，就是高地那个地方来的。那么他觉得主给他一个托付，他应该呢去听这个 John Towler 讲道，然后希望能够帮助他。所以这个弟兄他是带着使命，但这个弟兄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弟兄，他也不是学者，也不是祭司，什么都不是。但是呢我们知道他就是在那一带，然后他觉得主托付他，他呢就应该到什么地方，就应该到这个Strasbourg 去听 John Towler 讲道。那么讲完了以后呢，他里面有感动，就要就告诉 John Towler 说，我是从什么什么地方，我从瑞士什么地方来的。他说我里面想听一篇道，就是基督徒怎么样能够进到完全的地步，怎么样能够达到完全。那么这个 John Towler 讲了，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过，我要好好的祷告看看，研究研究，然后过几天我再来告诉你。好了，然后过几天去祷告去研究，后来终于讲了一篇道，这篇道就是怎么样能够达到完全的程度。然后呢，因为他是个学者啊，所以他花了很多功夫，就为着要这个满足这个从远方来的听道的人，所以他现在要讲一篇道，就是一个基督徒呢怎么样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好了，然后呢他就讲了一些以后，那么最后他说，一个基督徒如果真的达到完全地步的话，在他身上有24个特点，所以这个倒不是读书人的一个东西，你怎么达到完全地步，就是那你还一二三四，而且还来个24点，这个很不容易啊。所以呢他就真的把24点都讲出来。那么哪24点呢？我现在讲给大家听，你们要忍耐一下，就怎么样我们一个基督徒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呢？第一，他们身上有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是把自己造空的，你看这个实在很对啊。第二，把自己造空。第三，他完全退到神的里面去。第四，他们为自己一无所求。第五，因为他们不求自己的目的，结果呢他们就得到真正的满足，是这样的。第五，第六呢，他们等候在神面前听主的吩咐，而且呢他要尽他所能的能够叫神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就。那这第六点。第七点呢，他们每天学习把他们自己的意志放在神的旨意里面。第八，他们身上所有的能力都顺服在神的底下。第九，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他们都感觉到神的同在，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他们都觉得有神的同在。第十，他们接受所有的苦，他们也接受所有的乐。他们不是从人，就是不是从环境里面，从人事物里面去接受的，他们是从神自己来去接受的。这是第十点。第十一点，他们不是受这些，他们不是受他们怎么讲，受他们欲望的辖制。第十二点， 他们从来没有离开真理。第十三点，他们从来不被外面的假装迷惑了，他们要的是属灵的实际。而且呢，他们有一种的灵，总是温柔的灵，总是爱的灵。那么这是十三点。十四点，他们身上有许多的美德。那么讲到罪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征战到底。那么最后呢，他们能够得胜。十五点，他们的生活是井然有序的。十六点，他们的话很少，而且呢，他们多半是往里面去的。第十七点，他们是无可指责的，而且呢，并不自高自大。第十八点，他们正直、诚恳，他们所传讲的和他们的生活是一致的。第十九点，他们没有别的目的，除了神的荣耀之外，就是神的荣耀是他的目的。第二十点，他们愿意随手接受责备，而且随时愿意放下权力。二十一点，